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神不是要我们的钱，神不是要我们的工作，他要得到的就是我们，因为他看重我们过于一切。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您有没有在充满水汽的浴室中使用过镜子呢？当热气上腾，镜子上都沾满了水汽的时候，我们实在难以看清楚自己的面貌。我们可以用抹布把镜子上的水汽抹去，但除非我们把导致水汽的源头关闭，不然的话，水汽很快又会重现。同样，罪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也是一样的。我们尽管可以用好行为，用读经祷告，用许多宗教的礼仪去将我们的罪暂时的遮盖，但是就像充满水汽的镜子一样，很快又会重现。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思想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像我们上一次说过的，神并不满足于只是把我们从罪恶和永远的刑罚死亡中拯救出来，神在我们身上是有着更高的心意和目的的。虽然拯救我们出死入生是重要的，但这只是神部分的目的而已，因为有更重要的目的神要成全。这目的就是神渴望跟我们建立个别的亲密的关系，就像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和门徒建立的那样。神最喜悦的、最欣赏的、最赞不绝口的不是别的，乃是我们跟他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所以蒙恩得救是一回事，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又是另外一回事。得救的人不等于就跟神有了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还要努力去建立，就像彼得、雅各、约翰在当年和耶稣所建立的关系那样，那是一种生活上密切的关系。很多人之所以失去神为他们所预备的美好福气，是因为他们以为神只是高高在天上，不能够冒犯，也是对人的事情不感兴趣的。其实不然，神不希望我们误解了他，因为他不但对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感到兴趣，他还渴望跟我们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固然神在今天依然是坐在高天的宝座上，而耶稣基督又是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替我们祈求，可是在此同时，神又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和我们在一起，并且渴望我们有所回应，懂得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神最渴望的不仅只是我们得着他的生命，做他的儿女，生活在幸福当中，神最希望的就是跟我们有亲密的关系，这是最让神感到欣慰和满意的事。每一个与耶稣基督建立亲密关系的人都不会后悔，因为有耶稣做我们的朋友，那是好的无比的事，那是一种不涉及肉体，而是精神和心灵在深处互相沟通的关系。神要将他无限的爱倾倒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得着满足和享受。主耶稣在临离开门徒之前，他跟门徒说了很多心底的话， 讲到他跟父神之间的关系，他对人的爱，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耶稣分离的祷告当中，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7章，主耶稣又讲到了关于门徒的事情，说他要为他们祷告。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所做的祷告是很完美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约翰福音17章第20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7章20节，耶稣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这很明显是包括了你跟我以及一切相信耶稣的人。主耶稣不但为当日的门徒祷告，也同时为我们今天信他的人祷告。约翰在写福音书的时候写下了这些字句，就是希望我们今天也一样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晓得他对我们的大爱。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讲述和谈论这些事，继续领会神爱我们的心肠。主耶稣说，他在我们还没有生下来以先，就已经为我们向父神代求。由此可见，耶稣对我们的爱是怎么样的无微不至，是怎么样的体贴入微。即使我们还没有成形，还没有名字，还没有生到世上，但是他已经为我们祷告了。在跟着的约翰福音17章21节到23节，主耶稣又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是约翰福音17章21节到23节的经文。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的14章一直看到17章，我们可以从其中找到很多美丽的描述，是讲到耶稣怎么样渴望和属他的人建立亲密的关系的。耶稣怎么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呢？神跟人有着那么深的鸿沟，怎么去填平呢？又靠谁去填平呢？耶稣基督为了跟人建立关系，他为人做了3件事。首先，就是为我们的罪甘愿舍命在十字架上。是什么使神把亚当夏娃逐出了伊甸乐园呢？是因为人的罪。圣洁的神无法与有罪的人交往，因为罪断绝了神人之间的联系，罪成为一个神人之间的障碍。我们犯罪得罪神，不要说跟神建立关系，就是跟神来往也是不可能。怎么样可以达成神的渴望呢？神所做的是差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并且为着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全人类的罪债就都由耶稣一人承担了。所有人的罪，包括你跟我的罪，都在那个时刻被主耶稣基督背负了。而耶稣基督所承受的死亡，正是你我犯罪应该得到的刑罚。然而，耶稣基督为我们背负了。在十字架上，神因为耶稣满身的罪污而掩面不看他，以至于耶稣受了像地狱一般极深的痛苦，在十字架上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从创世以来全人类的罪以及罪的刑罚，以至于人可以因他的死而获得神的开恩接纳，不但可以到神面前，而且还可以跟神建立关系。十字架除去了神跟人之间的障碍。第二样，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就是在我们悔改相信他的时候为我们做成的。当我们向神悔改认罪， 诚心地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圣灵就重生了我们，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拥有了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什么时候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的人生就有了全新的开始，我们就领受了新的生命，有新的心灵，神给了我们一颗新的心。当我们思想到神为了跟我们建立关系所做的事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新的。神不是把我们改良或者是改造，而是把我们全然的更新。神所做的是新的，他让我们有新的生命，成为新造的人，有新的心，新的灵，这一切都是新的。请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圣经，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七节，罗马书五章十七节，保罗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这节经文是罗马书五章十七节，经文提醒我们，神所为我们做成的，神所厚赐给我们的，因着神为我们所做的事，使我们能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当我们重生得救，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救主的那一刻，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件事所带出的救赎功效，对我们就成为既真实又有效的了。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神就因此挪去我们跟他之间的障碍，罪既然被除去，我们就可以与神恢复沟通，神把他自己的义加在我们身上，叫我们成为义人，这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努力得回来的，而是神白白的施恩，白白的恩典加在我们身上。从那一刻起，我们在神面前就不再是罪人，而是义人了。神接纳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眼中的义人，我们可以跟神说话，可以与他建立关系，也可以和同在主里的弟兄姐妹建立关系，因为我们拥有一样的生命，同有一位主，在灵里我们可以沟通，我们的罪都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而我们也得着了永恒的保障和确据。神的义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信耶稣做救主，在神眼中就成为义人。其实我们信主之后还可能会软弱犯罪，但这也不会改变我们在神面前是义人的这个身份。虽然我们犯罪得罪神，但是我们在神面前依然是蒙他接纳的，这完全是神的恩典，跟我们的行为无关。虽然我们还可能会犯罪，但是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一生的罪，主的宝血遮盖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诚意过义人的生活。一旦我们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这个身份和地位就再不能改变，罪不能使我们失去这个宝贵的身份，但是罪会使我们跟神的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受到拦阻。但是我们跟神依然是有关系的，我们一生是他的儿女，这个事实是不能改变的。主耶稣除了为人舍命在十字架上，又接纳凡信他的人之外，第三件他为人所做的就是差圣灵来。耶稣差圣灵来居住在每一个信他的人的心中，让我们一生得到他的帮助。当我们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这件事就立即发生，圣灵进入我们里面，把神的生命加给我们，这叫做重生。而圣灵重生我们之后，会一直住在我们里面，一生不离开。圣灵成为我们做神儿女的凭据。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永生呢？怎么知道自己是属于神的呢？怎么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呢？ 那是因为我们里头有圣灵居住，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家里的一份子。如果神不渴望跟我们建立个别的关系，神就不会为我们做这些事。他可以只把我们拯救回来，然后叫我们归属于他的一个队伍或是一个团体就算了。但是神不止如此，他乃是要做我们的父，而他又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女，叫我们在他的家里有份。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同时又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做神的儿女是蒙神眷爱的，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神应许要照顾我们的一生，他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乐意听我们的祷告，圣经说呢，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神的供应往往是及时的，并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神更是时刻与我们同在，片刻不离开，那是一种亲密关系中的承诺。神不是远在高天之上，他乃是活在我们心中，乐意跟我们建立亲密关系的。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不晓得神对他有这样大的爱，也从来没有感受到神的眷顾，更没有跟神建立这样亲密的关系。无数的人发展跟人的关系，却忽略了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神在创造世界和按着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心意，要爱人，要人过得幸福快乐，要跟人建立关系。透过十字架的救赎，透过人的悔改，透过圣灵的工作，来达成他的目的，实现他的心意。好，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接下来就是人对这段关系所要负上的责任所应当有的回应。到底我们有什么责任呢？我们又当做什么样的回应呢？首先，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进入这段关系当中。说的具体些，我们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要相信接受耶稣的救赎。耶稣基督把我们的重担都挪去了，我们就来到他的面前，把一切缠累我们的罪卸给他，让他为我们背负，诚心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这是第一样我们要负的责任，因为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起点就在于信耶稣的那一刻。那就是说，我们要选择进入这段关系，不然的话，这段关系怎么样得到发展呢？神为人做了这么多的事，无非渴望人借此可以跟他建立关系，所以我们要顺从圣灵的感动，相信耶稣。第二个我们要负上的责任，就是要去发展这段关系，我们要采取主动。事实上，神已经采取了一切的主动，是他的恩典先临到了我们。从他策划救赎计划，到一步一步的去按着计划完成，我们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蒙他的恩才成的。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了我们，神又差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到世上来，凡此种种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要跟我们建立关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舍了自己，一切都已经做成，只等我们去接受，只等我们去回应。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如果要发展跟他的关系，我们理当采取主动，情愿乐意，因为神已经预备了，神的恩典已经显明了，只等我们的回应。只要我们知恩感恩，跟主的关系自然就会更加的深入。我们已经说过了，一段关系是必须具备一些因素的，首先就是要有美好的沟通，有好的聆听。试问，如果我们从来不跟某个人说话，也不听他对我说话，那我跟这个人就不能说有什么关系。神为了跟人建立关系，已经做了主动，神是乐意向人说话的。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向人晓谕，向人传达信息，让人认识明白他的心意。虽然今天 我们不再有像古时那样的先知，然而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所得到的福气是更胜过旧约时代的人的。今天我们手里头有启示完整的圣经，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把神的心意告诉了我们，让我们透过文字的记载可以认识他。试想，昔日的摩西没有圣经，大卫手里也没有完整的圣经，就连施洗约翰，他说他自己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但是他也不晓得以后发生的种种事情。然而神不断地选召合适的人，把他的心意，把他的作为告诉他们，并且感动他们把所领受的写下来，成为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有了圣经，我们就能具体地认识神，晓得他是怎样的一位，他的作为和心意又是如何的。我们怎么样发展跟神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必须重视神的话，要渴慕进入神的话语，领会他的心意。有些人说，我手里头有圣经，但是我始终读不明白。弟兄姐妹，不要紧，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圣灵会逐步地教导我们，开启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认识他的。试想，神既不吝惜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舍了，目的就是要跟人建立关系，他又怎么可能不会帮助我们这些渴望认识他、渴望跟他建立关系的人呢？那是不可能的。神以人能明白的言语、词汇来表达他自己，好让人可以明白他。事实上，圣经是人人都能明白的，无论是年幼的，无论是年轻的，无论是年长的，都能够明白。当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位神学家，把圣经钻研得非常透彻深入。我们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圣经里所有深奥难懂的经文，但是圣经的要义，神要我们知道的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我们都可以明白。只是很多弟兄姐妹并不主动，并不积极追求和发展跟神的关系，而只是发展跟世界的关系。我们看到有些人沉迷在很多世俗的书籍、报刊、杂志当中，但是这些对他的灵命帮助不大，不能解决他人生的问题，也许只能够短暂的让他的愁苦、让他的问题得到舒缓，但却是不能够终究解决他真正的问题。更有甚者，有的会挑动和加强人内心的不满、苦毒、愤怒、嫉妒和仇恨。只有神的话语，只有圣经，才能够把天上的福分带到人间，才能够把永恒的盼望带到暂时，叫人获得内心的宁静和安稳，给人心灵的力量。多少时候我们抱怨跟神没有良好的关系，其实不是神没有付出，而是我们没有看重。如果一个人信了主，却没有跟神建立好的关系，那这样的人生就没有目的。弟兄姐妹，神毫不吝惜地把诸般的好处和爱加给我们，但是我们如果对神的爱却是硬着心不愿意回应，我们需要神的时候就希望神随传随到，但我感到不需要神的时候，我叫神离我远远的，这是多么得罪神呢？神为我们预备了极丰盛的恩典和福气，但是我们能不能得着呢？那就要看我们的反应以及我们的主动。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神渴望和每一个属他的人都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有没有体贴神的心意呢？有些弟兄姐妹以为，大概只有牧师、传道人才可以跟神建立好的关系，因为他们比较认识神，他们懂得知识比较多。其实并不一定，有些侍奉神的人生活也是一团糟，他忙着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不过是做表面功夫，一个接着一个的工作，使得他没有时间安静下来与神独处。但是神所要的不是他的侍奉、他的讲道、他手里所做的一切，而是他的心，而是他对神的看重， 他对神的敬畏，他对神旨意的明白和顺从。弟兄姐妹，让我们很诚实地问自己，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神到底能感受到我们的爱吗？还是神只是感觉到被我们使唤，被我们利用呢？我们在神面前是否为此感到羞愧呢？我们必须在神面前好好的反省，恳求圣灵光照，好让我们看见自己现在的属灵光景到底是怎么样的，是不是需要重新调整，是不是需要在神面前悔改，重新再来。不管怎么样，神依然爱着我们，依然在等候着我们，依然乐意做我们的朋友。请记得，神所要的是我们这个人跟我们的心，神不是要我们的钱，神不是要我们的工作，他要得到的就是我们，因为他看重我们过于一切。我们要是想发展跟神的关系，就要好好的在他的话语中学习，认识他，爱他，明白他的心意，更多的知道他。还有第三个责任我们要负的，就是我们要去保护这段关系。要保护这段关系，我们必须顺服神，依从神的吩咐生活。如果我们叛逆神，违背神的命令，我们就会让这段关系蒙上阴影，我们就会破坏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顺服神是能够一直保持这段关系的良好因素。唯有一段好的关系才能够延续下去，而这当然是神所渴望的，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十年八年，是一生一世的。这个关系不仅仅是持续一段时间就结束，就好像今天不少人际关系呢都是如此，有的时候大家各忙各的，无暇继续联系，有的时候就无疾而终了，有时候因为其他原因有了意见，出了嫌隙，终于把美好关系结束了。人跟人的关系往往很脆弱，但是神所渴望我们跟他建立的关系是存到永远的，是一直延续下去的。除非我们没有这个渴慕的心，除非我们只希望跟神维持一段很短的时间就算了，不然的话，我们要好好的爱护，珍惜，好好的保守，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遵行他的话，让这段关系能够持久。神有时候向我们发出好像不合理的要求，但是神的意思却总是好的，为了要把更大的福气赐给我们。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神与人的关系第二讲就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当我们认识到原来神是如此的爱我们，关怀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自然会渴望进入与他更亲密的关系中。我们和神的关系越是亲密，我们得到他的恩典和福气也越多，这是相辅相成的。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